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邪正看眉眼，真假看嘴唇，看来看去，沟通不只是说话。因雪思高士，因花思美人，通达思天下，穷困思修身，思后思前，言语无非由心生。中国式沟通，古往今来传智慧，家长里短暖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玉平。借助喜马拉雅这个平台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沟通的门道。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式沟通。这中国式沟通啊，它当然来自于中国式的故事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听过很多中国故事，什么三国、水浒、西游、红楼、四大名著、二十五史、经史子集、诸子百家，听过很多。我觉得这些中国故事它都有一些共同的内核。大家看啊，三国演义第一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金英雄首立功，他就提了一个关键词叫结义。水浒传梁山好汉做第一票生意，那一章叫赤发鬼醉卧灵官殿，朝天王任意东西村，他提的关键词叫任意。好了，你总结一下这四大名著啊，有共同特点：三国叫结义，水浒叫任意，西游记叫收徒，红楼梦叫认亲。其实啊，这四本书说的是一件事儿。哪件事儿呢？就是先有队伍，后有事业，找到人就找到了方向。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叫结义模式。结义模式是很多中国故事共同的内核。在这个模式当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重中之重，关键中的关键。我们讲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，三国演义中的卧龙先生诸葛亮。你看，我们这位孔明先生从出山到去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沟通，他所有的精彩故事都跟沟通有关。我们归纳一下，从舌战群儒到骂死王朗，这是沟通；从隆中对到出师表，这是沟通；从白帝托孤到五丈原去世，这还是沟通。所以在很多中国故事当中，沟通都是最华彩的乐章，贯穿始终，异彩纷呈。这诸子百家有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医家，各家都有各家的沟通故事。不过这些故事不是杂乱无章的，他们是有规律、有特色、有共同点的。那么我们做这个节目呢，就是想把这些共同点找到，呈现出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你说中国式沟通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我来举个例子，在表达感情的过程中，每一个团体、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种族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表达感情的方式。2月14情人节，西方小男孩跟小女孩怎么表达感情？哎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西方女孩子答案简单直接， Yes or No。 不过中国人不这么表达感情，花好月圆的时候，中国小男孩跟小女孩说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中国女孩子贡献了世界上的第三个答案，小女孩一乐说，你猜。各位，什么是你猜？哎，这就是我心里有你，但是我不说。小男孩说，我猜不出来。小女孩说，你个木头，你再猜。你看，其实这个就是含蓄表达。中国人沟通最大的特点就是曲折委婉、含蓄表达，重要的事情不愿意简单直接的说，因为说了就不美了。你看，这个没有内涵，很多没有内涵的感情沟通说出来就是简单直接，语言枯燥，我好喜欢你，我好好喜欢你，我好好好好喜欢你，你看这多没文化。那我们在中国式沟通当中发现，表达感情有很多方式，盈盈一水间，默默不得语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，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这就是含蓄的美。所以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，西方文化它的沟通啊，就像是披萨，五花八门都在表面，里边什么都没有。中国文化中的沟通啊，它就像饺子，表面上很平常很平淡，但是在里边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，但是它不放在表面上，它很含蓄，需要你去悟，需要你去猜。那么西方这个美啊，它有点像三点式， 就是尽量袒露，尽量直接，什么东西都在你眼前。而中国这个美呀，它有点像旗袍，就是裹得严严的，包得紧紧的，但是你悟一下，你猜一下，你感受一下，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。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就希望呢，把这些中国故事，中国沟通的方式给大家做一点展示，通过展示现象来分析规律，借助分析规律来提出建议，依据这些建议给大家呈现一些场景。展示现象是表，分析规律是理，提供建议是用，描述场景是去。我们希望做一个有表有理有用有趣的节目，就像大家感受到的那样，沟通是门艺术，精彩来自角度。让我们大家一起去传承文化，接通古今，超越时空，共同探索中国式沟通背后的种种美妙和精彩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，谢谢各位。